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下》第八章到第九章，主题是哈薛和耶户。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话。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是谈到了苏念妇人，她来到王的面前请求王为她伸冤。那么首先在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往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饥荒，是七年的饥荒，正好比以利亚那一个时代多了两倍。所以以利沙他所求的是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在这七年的饥荒当中，先知以利沙就吩咐那一个苏念妇人往非利士地去躲避这个饥荒七年。那么七年之后，这一个苏念妇人回来之后，他发现他的房屋和田产都被人给霸占了，于是呢他就来哀求王。那么圣经在第四节读起，读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以色列王，那么他和基哈西在谈话，那么他为什么和基哈西在谈话，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可能他是想找先知以利沙，但是呢却没有找到先知以利沙，所以因此呢他找到了基哈西，所以因此呢他让基哈西把先知以利沙所行的大事啊都告诉他。那么基哈西就给他讲述了以利沙怎么样使苏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基哈西正讲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苏念妇人那么就来到王的面前，就哀求王他的田地和房产的事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恰巧，弟兄姊妹，真的是恰巧吗？那么恰巧这两个字啊，我们在路德记里面读到的比较多，我们读到了波阿斯他恰巧来到田地里面，那么我们也读到了波阿斯所讲的那一个更近的亲属也恰巧来到了城门口，那么真的是恰巧吗？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不存在恰巧，因为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上帝他美好的安排和带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就安排了这一个苏念的妇人来到王的面前，向王见证了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借以利沙就是告诉这个妇人，那么让他到非利士地去躲避这个饥荒七年，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回来之后能够在王面前做见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饥荒来到了，而苏念妇人呢，她是一个大户人家， 所以即便饥荒来到了，那么作为大户人家，他也有自保之力。应该躲避饥荒的应该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人。那么作为大户人家的这一个书念妇人，那么他应该呢能够自保的。但是以利沙却说，你要去到非利士地躲避这个饥荒。结果呢，躲避饥荒七年之后他回来，结果呢他的这一个田产和房子呢都被人给霸占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他只是到外面去躲避这个饥荒，那么仅仅只有七年而已，那么他的这一个田地和房产呢就被别人给霸占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路德记里面我们读到了这个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全家，就是拿俄米，他们到摩押地去躲避饥荒。那么他们在摩押住了十年，那么十年之后拿俄米回来之后，他们的田地和房产还在那里，也没有人霸占他们的这一个房子和田产。但是呢，这个苏念妇人刚刚走了七年，那么他的田产和房子就被别人给霸占了。所以啊，弟兄姊妹，让他到非利士地去躲避饥荒的乃是上帝。那么同样的，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房子呢被霸占了，也同样是出于上帝的安排，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来到王的面前，借着诉说他的这个冤情，那么能够向王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凡事都有上帝他的带领和安排。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向王做见证呢？因为这乃是上帝给王的恩典时期，因为在审判之前要先把恩典给王，要先让王看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希望这个王能够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第三章，上帝呢使这个王得胜了摩押人。那么在第五章，上帝呢让王看到了以利沙他能够医治乃曼的大麻风。那么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上帝让这个以色列王经历了这个亚兰的围困，以及经历了饥荒，然后呢上帝又施行了他的拯救。那么现在又借着基哈西和苏念妇人向王做了一个伟大的见证，就是先知以利沙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给以色列王有这么多的恩典和神迹，如果说他再不悔改的话，那么他就要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了。所以在第九章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借耶户施行了他的审判，他的刑罚。那么以色列王他听了苏念妇人的这个见证之后，那么他非常的受感动，所以他就吩咐不但要把田地和房屋都归还给这个妇人，那么甚至于把这七年以来田产的出产也要归给这个妇人。所以弟兄姊妹，可以说这一个苏念妇人他七年呢他是毫无损失啊，因为他完全的听从了先知的话，他听从了先知的话，那么上帝呢就为他的选择而负责。先知告诉他，你去到非利士躲避饥荒七年，那么他就去了，他也没有问为什么，他也没有怀疑，他也没有迟延，那么先知说你去，那么他就去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呢为他的这个行为负责。但是以色列王约兰他虽然很受感动，但是呢这个感动只不过呢是一时的，因为他并没有放弃偶像，并没有悔改。那么下面的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是谈到了以利沙和亚兰王便哈达，那么谈到了哈薛。圣经在第七节告诉我们，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弟兄姊妹，以利沙他很有信心，因为他来到了 亚兰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吗？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他曾经啊还派这个兵丁围困伊丽莎呢。那么现在伊丽莎他毫不惧怕的，他来到了亚兰王，并且明目张胆的让人看见。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惧怕呢？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因为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么这个时候，亚兰王便哈达就打发哈薛带上礼物来见伊丽莎。在第九节的下半段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亚兰王便哈达自称是伊丽莎的儿子。那么在第十节往后面读，伊丽莎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伊丽莎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啊，读到这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曾经先知以利亚，他躲避耶洗别追杀的时候，那么他逃到了上帝的山，就是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上帝向以利亚显现，就是让以利亚去高哈薛做王。那么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第19章第15节到17节，上帝让以利亚高哈薛做亚兰王，那么又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那么现在先知以利沙就高哈薛做亚兰王，就应验了上帝曾经对以利亚的这一个预言，这一个吩咐。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以利沙高哈薛，却不是以利亚高哈薛呢？因为以利沙是以利亚的这一个学生，那么就等于是以利亚所高的。所以后来哈薛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这一个仇敌。上帝呢，就借着这一个哈薛来管教被盗的以色列人。那么下面的第16节到24节是谈到了犹大王约兰。圣经在第16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个人都叫约兰，以色列王那么亚哈的儿子呢也叫约兰，那么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呢也叫约兰。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根据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记载，以色列王约兰登基的时候是在犹大王约兰的第二年。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是在以色列王约兰的第五年。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根据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犹大王约沙法第十八年，那么亚哈的儿子约兰登基做王。而犹大王约沙法的第十八年，那么也是犹大王约沙法他儿子约兰做王的第二年。所以很显然，犹大王约兰是和他的父亲约沙法是一同执政一同做王的。那么直到以色列王约兰做王的第五年，那么犹大王约兰他才独自的做王。那么也就是说，犹大王约兰和他父亲约沙法共同执政呢，应该有七年时间。所以到以色列王约兰第五年的时候，那么犹大王约兰才单独执政。那么这个 是它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差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犹大王约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在第17节往下面读，圣经告诉我们，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犹大王约沙法和亚哈不分彼此，那么就导致呢，犹大王约沙法他的儿子就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那么这个亚哈的女儿就是亚他利亚，所以呢，就导致犹大王约兰，那么受亚他利亚的这一个影响，就导致啊，犹大国呢也像以色列国一样敬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多么的重大。所以今天我们要重视呢这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能够去影响别人，让别人接受信仰。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犹大王约沙法他的儿子约兰不但没有感化亚他利亚信靠上帝，反而呢他自己被亚他利亚所影响而敬拜偶像。那么同样的，亚哈也被这一个耶洗别影响去敬拜偶像。那么同样的，所罗门也被外邦的女子所影响去敬拜偶像。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说，我娶一个啊，或者我找一个不信的人结婚，那么结婚以后呢，我会影响他，让他也接受信仰。弟兄姊妹，这个是相当的困难。那么在20节到24节里面就谈到了，由于这一个约兰王敬拜偶像，离弃上帝，那么这一个以东王就背叛了他。那么同时呢，还有利拿人也背叛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约兰离弃上帝之后，那么这两个王他们就背叛了犹大。我们知道，以东从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一直都是做犹大的这一个附属国，就是臣服在犹大之下，而且因为这个时候，因为约兰敬拜偶像，那么就导致呢，以东就背叛了犹大。那么下面的25节到27节里面是谈到了约沙法的儿子，那么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圣经在25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子。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大王亚哈谢，那么他和亚哈是什么关系呢？他的母亲是亚他利亚，也就是亚哈的女儿，所以因此呢，这个亚哈谢他就是亚哈的外孙，那么他也是亚哈家的女婿。那么这句话呢，就说明这个亚哈谢他所娶的也是亚哈家的女儿。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不是说他娶的是亚哈的女儿，而是说他娶的是亚哈家的女儿，所以因此呢，他被称为是亚哈家的女婿。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大王约沙法的影响是多么的恶劣。因为犹大王约沙法对这个亚哈说，你我不分彼此，所以因此呢，就导致他的儿子也娶了亚哈家的女儿，那么也导致呢，他的孙子亚哈谢也娶了亚哈家的女儿，所以因此呢，就导致犹大王敬拜偶像，那么也导致犹大王引诱全国的犹大人敬拜偶像。那么在28节到29节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王要和亚兰人打仗，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哈薛做亚兰王。那么结果这场战争就是亚兰王哈薛就打伤了以色列王约兰。那么约兰他就离开了基列的拉摩，回到了以色列去养伤。那么犹大王亚哈谢就来到了以色列去看望他。那么这个是第八章，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抹去。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往基列的拉抹去，因为以色列王约兰他回到了耶斯列去养伤，但是呢他就差派这个将军驻守在基列的拉抹，所以这一个时候耶户那么他就是驻守在基列的拉抹。所以先知以利沙说，你往基列的拉抹去。那么第二节到第三节是谈到要高耶户作王。那么我们来读下面的第六节读到第十节。第六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萨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给耶户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审判亚哈的全家。然后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谈到众将军，那么他们就拥护耶户作王。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呢，耶户他们还是在基列的拉摩，而以色列王约兰他是在耶斯列。所以因此在下面的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谈到耶户，那么他就来到了耶斯列。那么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摩，就是派这个将军把守着基列的拉摩，那么也包括耶户在内。那么第十五节又讲，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让人离开基列的拉摩往耶斯列去给王报信，免得报信之后以色列王那么就有防备了。那么于是耶户呢他就套上马车来到了耶斯列。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犹大王亚哈谢也正在耶斯列看望这一个以色列王约兰。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王那么都在一起，所以因此呢，上帝正好一起审判了。那么首先呢，就是守望的人他看到这个有人靠近之后，他就报告给王，然后呢王就打发人去问这个耶户平安不平安。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问平安不平安？因为我们要知道耶户呢他是驻守在基列的拉摩的，所以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很关心这个基列的拉摩的这个情况平安不平安。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阅读第二十节。二十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弟兄姊妹请注意这句话，车赶得甚猛，像宁禄的孙子耶户的赶法。 那么这个玉兰他听见车赶得甚猛这一句话，所以呢他心里面有一点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车赶得甚猛，因为医护从战场上回来，而且车赶得甚急，可能有这个紧急情况。所以玉兰他就赶紧的吩咐人套车，然后呢从城里面出来。并且这个时候呢，犹大王亚哈谢也和他一起出城。那么这两个王他们一起出城，而且出的比较紧急，而且呢他们也相信耶户，所以因此呢他们带的人很少，所以就使耶户很轻易的就击杀了他们。那么圣经我们可以读一下，从21节读到26节，圣经告诉我们，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身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它抛在这田间。所以啊，弟兄姊妹，就应验了上帝对亚哈家所讲的这个预言，那么就把亚哈的这个儿子呢约兰给抛在了拿伯的这个田里面。那么同时呢，也是应验上帝在西乃山对以利亚所讲的这个预言，就是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所以呢，亚兰王哈薛只是打伤了以色列王这一个约兰，所以因此呢，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预言多么清楚、准确而有力的应验，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话一句也不落空。那么上帝的审判也是真实的，他的审判呢也必定会临到这一个不悔改的人。虽然这一个以色列王他从基哈西、从苏念的妇人口中得了这一个死人复活伟大的见证，可是呢他依然没有悔改，就导致呢他的恩典时期就没有了，导致他现在被耶户所杀。所以弟兄姊妹，恩典时期是有限的，恩典时期终会过去，那么公义的审判、神圣的审判终必要来到。那么下面的27节到29节是谈到了犹大王亚哈谢也被耶户所杀。因为这一个亚哈谢他也敬拜偶像，并且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就是说他是亚哈家的人，所以因此呢他要被上帝呢所审判，所以因此他也被杀。那么刘姊妹，这里面有个问题，那么也是关于时间的问题，就是29节告诉我们的，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11年，但是在第8章的25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个说是12年，一个说是11年呢？这个是因为南北两国记载时间的方法不一样。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记载这个时间的这个方法呢，是从春天开始计算的，而南国的犹大他们记载这个时间呢，是从秋天开始计算的。所以因此呢，南北两国他们的时间的这一个计法呢，中间有一年的相隔。 最南国的犹大，他们记载的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而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记载的是约兰的第十二年。好，那么后面的第三十节到最后是谈到了耶洗别的死亡。那么圣经在第三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弟兄姊妹，那么耶户在杀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城墙上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时候耶洗别他知道他儿子已经被杀了。所以耶洗别呢，他这个时候依然在怎么样，他依然在化妆，就表明了他没有丝毫的悔改的意思，就表明了他内心这一颗刚硬的心。那么曾经以利亚所讲有关于他的这个审判呢，那么他也知道，可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他没有把上帝的话、上帝的责备和审判放在心上。31节告诉我们，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弟兄姐妹，杀主人的心力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在列王记上第16章第8节到20节里面谈到了这个心力。那么心力它同样也是背叛的，所以心力呢背叛之后，那么他只做王了七天，心力做王七天之后他就自杀了。但是心力和耶户还是不一样，因为耶户是上帝所高的。所以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呀，就是说他咒诅这一个耶户，咒诅耶户像这一个心力一样。那么32节告诉我们，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埋葬她，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洗别他以这一个心力来咒诅耶户，但是呢耶洗别他本身却是一个被咒诅的妇人，所以耶户说把这一个被咒诅的妇人给埋了。结果呢他们只找到了三样东西，一个是头骨，一个是脚，一个是手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户呢他只是吃了一顿饭的功夫，那么这个野狗就把耶洗别给吃的只剩下这些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多么的悲惨，一代王后那么在死的时候啊，竟然是被人从窗户上扔下来，然后呢被这个马践踏，最后啊也是被这个野狗给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审判那么最终会临到这个作恶的人。那么圣经把这些记载下来，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因为今天我们老底家教会，弟兄姊妹，老底家教会，什么是老底家？老底家什么意思啊？老底家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审判中的教会，并且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已经认准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极具愤怒，以致上帝震怒，向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都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是慈爱的，同时他也是公义的。那么今天上帝给我们是恩典的时期，我们的救主耶稣现在在至圣所里面举起他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浪费，不要去轻看主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将来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做那一个恒心行善，做那一个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使我们将来可以得到主给我们的这一个赏赐，就是以永生报应我们，报应他们。好，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列王记下第八章到第九章。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主主啊，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慈悲，因为你赐下丰富的恩典，你也赐下丰富的神迹来引领你的儿女们悔改。救主啊，你今天不单安慰了我们，你也更是警告了我们。因为主，你借着这两章来告诉我们，凡是轻看主你的救恩，浪费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时期的人，那么就要接受主你公义的审判。因为主啊，你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我们求主给来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去悔改，让我们能够放弃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使我们能够因主你的话而战惊，因主你的话而能够有感动去悔改。就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